也不，我们感谢你，祝你自己
好
将你的话语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有每日的用粮。祝我们每天晚上的绿茶，我们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当中，求你全程来引导并让我们在知识上面，在情感上面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小组事工进一步的推展，也帮助我们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带领的同工你祝福他们将你自己的圣灵自己放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每一次在学习的时候都被主你自己亲自来喂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如此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那么大家晚上好也是虽然是月三号也是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第五次的查经，那涵盖的内容是从第十三次到第十五次，还有四次的内容所以这个稍微多一点，那我们就关注在一些要点上面。那跟以往的这个程序一样我们还是先看一点这种解经上面的一点点分享我们大概用个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那前面的讲过的部分呢，我就不再多花时间，大家可以看一看也请大家在先将自己那个调成静音的状态，那么一会儿互动的时候我们还有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所以我们讲到查经方法的时候，之前一直在关注这个救赎历史的视角跟经文的文本的这些的配合我们用这个救赎历史的视角来把圣经的前后串联在一起可以对一些比较难解或者比较光看字面不是太容易看清楚的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经过这样一个这个救赎历史的框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意思的理解那这些部分都是前面讲过的。那么我今天再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释经学还有系统神学还有圣经神学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关联。那这个关联呢，我们在就是在去年在说到这个创世纪的查经的时候有略略的提过。那我们和这个释经学和圣经神学的关系讲过很多，那么今天讲一点点就是跟系统神学的关系那跟系统神学的关系，我们通常会觉得系统神学好像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它会把圣经的解释框在一个框架里头，那常常会不太知道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框架如果从圣经本身去为出发点去解释圣经，岂不是更纯粹吗？那这种理解呢，会其实是理想化那也忽略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解经的时候的那种自己有限的知识的影响，跟自己原有的认识框架的影响跟以及罪的影响都会使得我们每一个的个人，虽然已经我们在上帝的启示面前，人人皆祭司，我们都可以个人的去面对上帝，但是自己在解读圣经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么这个系统神学，就是这个在历代的大公教会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个共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使得我们个人的亮光不会超过这个正统的范围。那系统神学是怎么被解释出来的？我们在讨论系统神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好像很难的一些的字眼像基督的位格像这个属性对吧？人性，什么是 nature， 什么是这个 person 那这些是这些我们谈到这些概念的时候啊，一下子不太容易抓住它的啊完全的意思，这是正常的啊，因为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些用词，它是事实上涉及到啊两个背景，一个是当时的这一些文化的背景，第二个是圣经里头用的这些词啊，它些用的这些词跟系统神学的用词也是很有关系的。那说到这里，就是要提到一个的观点哈，就是圣经的写作哈是透跟我们今天在讲传福音的那个路径是一样的，就是啊，上帝的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的这种有机的关联。那么当时在使徒在写圣经的时候，往往也是引用了一些，你看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很不一样哈，旧约的圣经呢啊用的都是希伯来文，那么都是在一个当时以色列人的认知的那个框架内，上帝使用他们的这些啊背景知识来表达一个准确无误的启示的概念。那在新约当中用希腊文写作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圣经的用词其实也有它的这种啊哲学外邦哲学的背景，那更多的是一些希腊哲学的背景。那不是说圣经是用外邦的哲学来写的啊，不是，而是上帝使用这些观念，圣灵使用这些概念，并赋予它一个更准确的意思啊。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太初有道的这个道啊，这个 logos， 这个 logos 在希腊哲学里头并不是指向那个啊永恒的上帝的第二位。那么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却使用了这个外邦的这个观念来让人可以透过这个观念去准确的理解耶稣基督。那啊说这是一些背景的知识哈。那么我们今天上一次啊这个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说道成肉身的时候啊讲到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人性。那当时有一个点是没有很充分的解释的，就是啊说到这个基督的人性还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位格啊。那这句话啊后面有这个热心的弟兄姐妹来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稍微啊可能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充分的回答啊，就稍微的啊来回答一点点这个位格跟本性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稍微看一看啊，快快的看哈，就是在系统神学的这些啊文本当中哈，我们怎么来表述的。我们看这个高亮的字就好了哈，时间关系我们看这个啊被 highlight 出来的这些字。威斯敏斯特信条 8.2讲到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那一开始就讲到的是这个 person， 这个 person， 基督的这个 person， 他是黄色的字，就是表示我们要注意的 being， 表示他是，表示一个表明他的本质的一种一个谓语，这个 being， truly and eternally God。And of one substance， 啊，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叫 substance。那这个词如果对希腊哲学不熟悉的，可能就不容易抓住说，哎，其实在这个信条的这一句话里面，就很其实很深的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这个 person 跟 substance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他说。上帝的第二位格啊，就是他的圣子这个位格是完全的上帝啊。如果大家还记得那张图哈，今天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就是那个啊，上一次我记得王牧师证道的时候也把那张图放在 PowerPoint 上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是那个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这里就讲到这个 being。of one substance 啊，那这个 person 跟 substance 的一个关系就在这一句话里面有提到。那么在讲到人性的时候，就是 讲到神性的时候说圣子是完全的上帝，那讲到人性的时候说他不用 being， 他用 take upon， 好，这个 being 跟 take upon 就不一样了，对吧？他是上帝，跟他取了人性，但是是同一个主语，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上帝的儿子取了人性。然后这个人性呢，他用的是 man's nature， 这个 man's nature 其实在神学上面跟那个 substance 是对应的，就是人性跟神性这个对应。那你会看到最后的这个表述就回到了这个 substance 上面，就是他是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承孕，有人的本质，本质就是 substance， 就是人性，所以人性表示的是本质。那这里所以他讲到这个基督的神性跟人性以后，又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在基督的位格里面呢，是两种的 substance， 它是 perfectly and distinctly inseparably joined together in one person， 在一个位格当中。然后说到这个没有改变，没有混合，没有混淆，这一个 person， 最后落脚点是这一个 person。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关注在他这一个的 person 上面。好，那我怕这个时间拖得太久，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加克顿信经的用词。加克顿信经它因为时间比威敏信条更加的古老，所以它的用词也更加的古朴，所以我们 highlight 的 这些部分同样看得很清楚，就是一个 substance 是神性，另一个呢就是人性是另一个 substance。 然后说到我们看这两句被高亮出来的话就好，然后在每一个 nature， 这里 substance 跟 nature 是 等同的一个观念，然后是one person and the subsistence， 在讲到说他们这二性连于一个位格的时候，他说的是 person and subsistence， 这里又出来一个词是叫做 subsistence。 所以这背后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 substance， 什么叫做 subsistence。 那又为什么基督有完全的人性，但是这个人性又没有形成一个位格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就是柏拉图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什么是人。那么我们说他说如果说是人是直立行走的没有羽毛的动物，这个答案是没有准确的描述出人是什么的，因为它只是人的一些外延，只是人的一些特征，但是他没有讲到人的本质。那么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在哲学上面，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如果不是从上帝出发，我们是没有办法回答说人的本质是什么的。但是各位可以去想，那这里还关于到人的本质，我们每一个人也并不完全的拥有人的本质。就是在柏拉图的那个理论当中，每一个具体的存在都是分享它的本质，但不是完全的拥有那个完全的本质。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 subsistence 或者 existence， 那个这两个词有一些微妙的共同点跟有一些微妙的不同点，就像说一张圆桌子，它是那个一个圆形的 subsistence， 但是却不是有完全的它的 substance， 那个圆形的 substance。 好，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那这就是一个位格跟 nature 有一个跟哲学一点点对应的地方，可是圣经里头呢，它又用这个概念来赎回这样一种在一个堕落的破碎的观念当中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一个概念。因为在上帝的本质跟位格当中，圣子是完全的上帝，对不对？他圣父、圣子、圣灵都拥有完全的神性，但是他们的位格又彼此的区分，彼此的不同。但是他们的位格的彼此的区分跟彼此的不同里头呢，他们三个位格又是完全的 indwell 就是那个居住哈，那个叫做比居住更那约翰福音说我住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就是这种的关系。三个位格之间又完全的不同，又完全的相同，但是他们又都是完全的，又有完全的神性。这一点在受造物当中是找不到的。那人呢，作为这一个上帝的形象，好，我们有理智、情感、意志，好，我们有人的本质。那么这个人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上帝的形象的反应。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都不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时空当中受到约束，好，那每个人的长相不同，每个人的脾气不同，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想法，我们想到的那个脑回路也不同。有时候我是先想到 A C D E， 然后有的人是想到 B A D D C， 好，就这个人跟人之间彼此又不同，但是本质又相同，所以 person 就是好像是一种主体性，一种区分彼此区分的一种的主体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具有完全的人性，但是这个人性不能够成为不能够成为一个位格，就是圣子的这个位格赋予人性与主体性，而这个人性如果他成为了一个单独的人的话，那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基督就变成有一些现在的话说是人格分裂哈，或者是这个就变成其实是两个主体存在哈，这不是符合圣经的一个看法，但是又很难，我们又很难，如果自己去解经的话，要么很容易就理解成是基督要具有完全的人性，他这个人性就要什么都跟我们一样啊。那有时候我们又想到基督是完全的神性，这有时候自己去理解的时候是不容易协调这些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回头需要这个系统神学来帮助我们啊，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当中的这些词哈。其实我有一些的准备，这些可能就没时间讲了啊，这个讲下去就更复杂，就是在讲到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属性的时候啊，有一些很关键的经文。那黄色的字呢，是表示那个谓语啊，动词它是。当讲到，我们可以很简单用一两分钟总结一些要点，就是在这些所有的关键的经文当中，所有的主语都是他，都是基督的这个位格啊，以他这个位格作为主语，然后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那这个本体的真相呢，用的是这个 hypostasis 啊，这个字就其实就是 hypostatics 或者 hypostasis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它有时候表示一种实质，一种本质，有时候它也是后来的大公教会用来表示那个位格的这个字啊。所以我们讲到基督的这种二性连于一个位格的时候，好，这个不多讲哈。我的意思就是回到刚才的那个说法哈，就是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微妙的用词用字被大公教会确立下来，当成系统神学的框架，放在信经信条哈，放在这些系统性的表述里面。那如果你不仔细的去查考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他讲的那个东西离圣经很远，你不知道他根据从哪里来哈。那慢慢的，你如果看这些经文，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那相反的呢，就是讲到红字呢，其实是表示一些关键对于属性的一些的描绘哈。比如说爱子身上不能看见上帝的像哈，这里用的是 icon 这个字。那腓立比书用的是 morphe 哈 ，morphe 呢是一个 form， 它其实背后也有一些那种对希腊哲学的观念的使用跟改变跟重新赋予它意义的那个部分在里头。OK， 这些我稍稍提一下哈，那希望有机会在具体的解这些经的时候哈，我们把它展开来讲。 好，那 OK， 最后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ummary 啊，这个 summary 在啊这个 Voss 所写的 Reform Dogmatics 的第三卷里头哈、啊，看到这句话，当然在啊有一些系统神学家都有很好的这个的论述哈、啊，那我选了其中的一句，这里讲到说这个 person 哈、啊。Person of Son of God, 上帝的儿子的位格 serve as a person for humanity as well as the deity. 他是啊、同时是为了人性和神性来服务的。好、啊、暂且翻得不好哈、啊。那他使得这个 personality, 他把 personality 带到了人性跟神性当中。或者更准确的来讲哈、啊就是这一个神圣的位格，他取了人性，借着取了人性到这个位格当中，到这个圣子的位格当中，所以他也同时将这一个人性提高到一个地步，就是使得这个人性并不是非位格的一种抽象的人性。所以回到刚才如果我们提到那个啊，我们人是什么的这个概念来的想法的话，我们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那基督身上的这个人性，虽然他所取的，他没有形成一个人性的位格，但是因为他跟基督这个神的圣子的位格联合，使得这个人性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性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其他第二点就更复杂了哈，我们就不提。OK。那就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好啊，其实已经超时了。那啊，希望我的目的有达到哈。OK， 那我们就进入到正题来。啊，第十三次的经文呢，我们会涵盖第啊十一章一到三十节。一到三十节提到了，就承接第十章。啊，这个哥尼流一家信主后续的这个发展哈、啊，讲到啊，哥尼流一家信主以后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啊，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一个关于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守律法的啊这个辩论啊，哥尼流信主就带来这个的大讨论，然后第二条线索就是这个外邦事工啊的全面的开展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系统跟脉络。所以在哥尼流信主以后，我们会等一下会在第15章看到耶路撒冷大会，然后接下来另一条线索就是在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并且导致了这个三次保罗的三次布道旅行的开展。那么我们就等于好像这个叫做什么花开两头哈，各表一枝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讲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以后，他要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他所在他见证的这个哥尼流全家信主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外邦人信主，其实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很难理解跟接受的。就当时的使徒在耶路撒冷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啊，都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啊，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只是他们散居在其他的地方。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接受福音只要接受一点，就是说只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旧约当中应许的弥赛亚啊。那么现在他们就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啊，对他们来说，对犹太人来说，你说服他们说基督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后的那个真正的后裔，那个真正的君王，他是大卫所预表的啊，是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他是摩西所预表的，他是圣殿，他是真正的圣殿，就讲这个救赎历史的路线。但现在告诉他们说外邦人也可以加入，因为在基督里面就加入到这个圣约的群体啊，对犹太人来说不容易的去接受啊，所以彼得需要很详细的去向耶路撒冷教会来解释这一点。那我们在一到十八节当中，我们就看到 彼得用了四个重点来跟耶路撒冷教会解释。他首先很详细的报告了自己所领受的那个意象是什么，复述的整个约帕城所领受的意象的所有的细节。那同时他也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报告了上帝给哥尼流的这些的印证，他也复述了哥尼流所领受的这个意象。第三呢，他还很详细的说了这个当时圣灵如何降临在外邦人家里的当时的那个情况的描绘啊。他说了这三个事实以后，还包含了一个对事实的解释跟评论啊，就是他说了一句话说，我是谁能够拦阻上帝呢啊，就说明这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彼得违反了律法的规定啊，我去吃了这个不洁净的食物，然后让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信主，不是我做的，是上帝他自己在使徒身上，在外邦人身上都做了同样的印证，并且在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可见的有形的圣灵的降临啊，这是明明可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彼得是非常详细的向这个教会来做报告的。那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就是需要去帮助弟兄姐妹去学习去体会当时彼得的这一个耐心跟诚恳啊，因为哥林流信主的这件事情被重复的记载了，不厌其烦的记载了三四次，在不同的场合，就是在表示这件事情，一个是很重要，第二个是需要多次的被复述啊。那彼得的这种耐心跟诚恳对他来说是，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值得学习的一种的品质，因为彼得是可以被看成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他是使徒里面的等于是大徒弟了哈。他其实对于教会有很大的权柄哈，他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他在向没有亲自经历到这一切的这些同工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哈的时候，还没有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他是这么的用心的去跟诚恳的去讲解啊，那这点是值得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被提出来的。OK, 那么往下第19到第30节就记载了安提阿教会的整个诞生的的经过。那这里也同样出现了一个背景信息啊，就是安提阿教会的诞生它来自三个因素。首先是耶路撒冷教会遇到了逼迫啊，所以在第19节11章的第19节又回到第8章啊，讲到斯提凡殉道以后那个福音向撒玛利亚传播的那个节点去啊，他等于没有谈到路加的叙事，他有很多脉络线索啊，那这个地方11章又回到第8章那个叙事后面去了，就一个像这个像撒玛利亚是往南哈，往南去传福音，或者是跟那个腓力向那个太监去传福音，是向南走。那这个安提阿呢？这些安提阿教会的设立是这另外的这些说希腊语的这些犹太信徒，这里就没有特别的提到他们具体的名字，说到他们向北扩散的时候啊，一路上不但是向犹太人传讲福音，还向外邦人传讲福音啊，那。第二呢，就是讲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文化跟商业的中心。安提阿是当时罗马的第三大城，是一个众神混杂的一个的地方。那么就是在这里安提阿教会诞生在这样一个好像是很不靠谱的地方啊，这也就是福音的那种进入文化跟挑战文化的那个力量，并且从安提阿开始派遣了保罗跟巴拿巴去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行，然后后来又有第二次第三次。那还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主的同在啊，所以这三个因素呢是我们可以在查考的时候啊，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那这一段经文里头有其中的几个关键的经节是集中在对巴拿巴的这个描绘上面啊。 那巴拿巴他再次出现，耶路撒冷教会知道说福音传到了这些外邦世界，外邦人开始信主，所以即便是保罗这个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做了这样的报告，那么教会对这种在外邦群体当中出现的新教会，他们会有顾虑啊，他们会有会不知道他们的第一个是不知道教义纯不纯正啊，第二呢是不知道他们比如说遵守律法的情况啊，他们会心里会有一些的担忧，所以就派遣了巴拿巴去探访，去查事。那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就是选了巴拿巴这个人啊，因为巴拿巴他同时具有犹太的背景啊，然后他是圣经说他生长在这个塞浦路斯哈、啊，是在一个这个外邦世界当中啊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个犹太人啊，他是也有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背景。那他巴拿巴这里圣经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他，就是说他是好人。那这个词称呼是很不寻常的啊，在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腓力、斯提凡啊，我们看到圣经形容他们是满有圣灵啊，是大有能力啊，有圣灵的能力。但是好人呢啊，全部新约里面好像就用来形容巴拿巴啊，就出现了这么一次。那巴拿巴也确实在这个外邦，不管是他带着彼得前面的那个讲到他带着保罗，当扫罗信主以后，是他把扫罗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带他去认识使徒的啊，因为当时扫罗是一个逼迫教会的这个凶手啊，巴拿巴起到了这个桥梁的作用。那这一次他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桥梁的作用，不但是他自己有很好的这种恩赐来兼顾教会啊，他看到了上帝的恩典，还有他还有一种识人的恩赐啊，就是他到了大树去找保罗，然后把保罗请来跟他一同的建立这个安提阿教会啊。所以圣经里头就讲到巴拿巴和保罗在安提阿一起同工了一年啊，训练门徒啊，然后把这个教会慢慢的兴旺起来啊。那所以巴拿巴一开始在安提阿的工作呢，安提阿是有了外邦人信主，但是外邦人信主之后形成一个成熟的教会啊，他们这种同工的训练跟门徒的训练是巴拿巴把保罗请过来以后啊，在一年的时间里面的这个工作的果效。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果效，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被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那基督徒这个称呼 Christian 啊，同时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啊，就是以前在第二圣殿时期啊，人们会按照他们所跟随的这个派别啊，来给人们做这种身份的定位。比如在犹太群体里头，会被称作好像这个西律党人啊，这个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啊，都是表示他们所任性的这个教派的这个不同。那当时的基督徒还没有被叫做基督徒，他们被称作拿撒勒党啊，有的叫西律党，什么分瑞党，他们被称作拿撒勒党，被视为一种犹太教派里头的一个的分支啊。那基督徒这个词呢，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是从这个外邦人给这一群跟他们很不一样的人的一个的称呼。当然他们也称呼希腊人也用这个 Christian 的这个字尾啊，这个 chain 的这个字尾来称呼一些的，比如说是不同的跟随者，好像是哪一些宗教的不同的这些跟随者。所以他用它来称呼基督徒的时候表明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啊，或者有人把它解释成是小基督啊，或者是这个人啊，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当然这个事情在当时的外邦文化里头并不是一个荣耀的称呼啊。那但对教会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他这个称呼是对他们自己最好的一种身份的认同啊。所以这里也看到 这个称呼的出现也表明了在安提阿的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在巴拿巴和保罗的带领底下，他们生命的这种改变，就出现了这种很截然不同于外邦文化的这种生命的品质出来，所以就有了基督徒的这个的称呼。那接下来的几节的经文讲到了一个先知，就是叫雅加布。雅加布他在圣经当中出现过两次，一处是这里，第二次是应该是在第16章或者是再后一点，讲到预言保罗要上耶路撒冷去受害的去被捕的一个的预告。那雅加布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职分，就是先知的这个职分。那先知这个职分呢，在初代教会当中，在一开始安提阿教会的19节开始，就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聚集在一起。那么先知呢这个角色在初代教会有一种特别的功能，就是先知是什么人呢？先知就是他可以准确的发预言，他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启示，并且准确的发预言。那先知 有的这个作用在初代教会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这个教会需要按照基督的吩咐做见证，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是一个先知就是这个使徒性立根基的这个阶段当中，先知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如果仔细去查的话我们讲到那个讲到第13章，讲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被差遣的时候那先知也在里头有这个角色，有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刚才我说的那个经文应该是在13章那个几位先知和教师在安提阿教会一同进食的时候那是在13章的地方。OK。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需要注意，就是在今天并没有先知这个职分，先知这个职分因为他可以准确的发预言，而且他有这样子的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今天如果有人有100%的预告未来的这个能力的话就是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上帝也没有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今天有的是对于已经完成的启示的这些解释的人跟讲道的人，那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都是在圣言在上帝在基督里面都是祭司那先知这个职分，如果我们从更广义的来理解，说他是传达上帝话语的人那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讲，但是如果说是领受启示的人，可以准确的来发预言的人，那这个职分是已经停止了。OK， 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应当在服事当中来学习巴拿巴的这种的品格，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美德，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点是我们在侍奉当中需要非常难得的一种的品格。那另一处呢在问题讨论的时候也有提到保罗的神学的重点。那么这一点其实比较大家看时间来把握如果太难的话就可以暂时略过去可以。那就涉及到两种现在比较常见的两种的理解就一个是保罗的神学是建立在个人的跟上帝的一种关系的建立上面，还是一种群体性的关系的建立上面如果我们特别的强调其中的一种，其实都会有一些的偏颇前一种呢容易去追求一种个人的神秘的体验，那后一种呢是会忽略了这个十字架的功用，会忽略了基督作为一种启示的中心的这么一个角色容易把新约的群体看成旧约群体的一个单纯的延续所以这里就有一些关于保罗新观的讨论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如果碰到有感兴趣的弟兄姐妹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深入的再来讲。好，我们再 这是第十三次，十三次就这么两个大点哈。我们有没有问题？
这好像这个地方这章好像没有讲这个，这章好像没有讲保罗任何事情。这里只是讲他找到保罗，所以没有提到。我主要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提到保罗神学？我有点不太知道。
好，我打开一下。哦，因为提到说这个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去报告哥林流一家信主的消息，那么对于当时的犹太群体来讲，就是他们对信仰的理解跟外邦人对信仰的理解不同，其实这也是保罗在书信里头要重点处理的一个内容。比如说他在第一次布道旅行期间就写了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里面重点所处理的其实也是这个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所以保罗对于福音的理解其实就包含在当时的这种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认知的差异当中。那今天
但我说这一章好像没有讲到这个没有提到保罗的，对不对？
对，这一章这个思考题主要是针对第一个要点，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见证引申出来的。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他需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解释，就是因为对于圣约群体的理解是那个犹太人是有一些误差或者有一些偏颇的。那么之后保罗才，所以这个思考题讲义里头说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有没有跟犹太信徒相似的地方，那在讨论跟灵修对应的是第一点，所以这是一个铺垫啊。到后面讲到保罗的时候会更多的这种更多的来讨论。所以其实这个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要讨论保罗神学，而是要讨论说信仰跟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对，可能有稍微的一些引申啊。好，谢谢香港。
谢谢。
对，就是如果我们看讨论跟灵修的第一点就是这里保罗新观会强调信仰的一种团体性，然后把基督的救赎变成理解成以色列故事的一个部分。这种理解其实跟犹太人有点像啊，我其实是从这里去引申的。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第15章。所以这个讨论题可以大家可以酌情来处理啊，这一题比较引申的多一点可以酌情来处理。好，我们看第14次第14次讲到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然后希律之死。那我们会看到这个路加的叙事它往往是几条线同时在进行，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奇妙的，它又汇聚到一条主线上面去。所以他讲完了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成立以后，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的这个叙事的主线就延续之前的大逼迫，然后讲到希律王来逼迫耶路撒冷教会，导致了这个使徒第一个使徒的殉道。那这个使徒就是耶稣基督最爱的三位使徒中间的一位那个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个雅各就是约翰的弟兄那他是成了第一位殉道的使徒。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比较特别新约当中有三个比较有名的雅各一个是殉道的这位使徒雅各，第二个是另外一位小雅各，就是十二使徒当中的另外一个，那还有另一位是基督的同母的这个弟弟那 他也是后来写作雅各书的那位长老雅各啊，所以这三个人就可以想一下，如果有出信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这三个人他不太容易分得清楚。然后讲到希律王的时候，同样有其实圣经里面有七个希律王啊，那也没有必要说为了希律王就把它整理出来一张表格说啊，那把每一个希律王搞得很清楚，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抠得这么细哈。那我们知道说他这七个希律王是四可以分成四代，那这里讲的希律王是第三代的第一个啊，这样掌握到这里就可以。那这个希律王是就是第一代的希律王就是大希律，那么第二代的希律王是那个分封王，分封王是希律。那这一个希律是那个其实是大希律的孙子啊，是这么一个关系。那这个雅各的殉道呢，可以回到福音书当中，对啊，主耶稣对雅各将来的这个预言当中去哈。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啊，当雅各和约翰来要求哈，要求耶稣基督说，将来在荣耀里，一个要坐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啊，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基督对他们说：“啊，这将来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啊，就已经预告了他们的啊将来的殉道跟受难。那么这啊，雅各跟约翰，我们也知道他们上帝对他们各自的带领也都不一样啊。雅各是最早啊殉道的一位使徒，那后来在他之后，那我们知道彼得根据这个教会的传统的这个记载是到钉十字架啊，是应该在主后六十几年，65年左右啊，在啊彼得前后书啊就写作之后不久就殉道。那约翰是为了要写约翰福音跟这个启示录，所以他的寿命是最长的啊。这也是做一个背景信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段经文讲到希律王逮捕彼得啊，那背后就又穿插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王权，他胜过世上的这个世俗的王权，胜过希律的王权啊，他是复活的，掌管万有的这个万王之王，所以这里整个啊记载都很有文学性跟戏剧性啊，都在强调希律王他在滥用他的王权，并且有那种很幽默的笔调或者很有反讽的那个笔调在里面。首先呢是彼得他被捕的时间，他希律王故意选择了一个跟基督被捕被杀害的一个相同的时间来抓捕彼得啊，他在经文里头讲说他这一个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以后，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啊，表明他是为了去讨好犹太人啊，这个希律王是为了要去讨好犹太人去捉拿彼得，并且想要啊借着重复基督受难的这个事情，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使徒身上的这个的重演，来打击耶路撒冷教会，并且去取悦犹太人。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按着他的意思发生，而是一直都是有上帝自己的引导跟保守在后面。那这里啊有很多的对比啊，就是啊大家可以看到讲义当中第四节说希律王要当着百姓的面啊去杀害彼得，然后第五节说到教会切切的为彼得祷告啊，这里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一个教会跟基督的联合，跟一种啊耶稣基督在复活在天上他完全的掌权啊，这样一个背后的这样一种的观念的强调。切切这个词哈，其实在圣经当中并不常见，说切切这个希腊词的这个字哈，但是他特意的去啊用了一个耶稣基督在 克西马尼园当中横切祷告的那个情境那个词啊，他为了要凸显彼得被抓捕跟耶稣受难这两件事情的平行相似跟剧情反转跟结局的不一样啊，他特别用了一些啊相关的词汇来做这样的关联跟对比啊。路加福音22章哈，那个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恒切更加恳切，那这个字就是这个第啊这个经文里头第五节所用的这个同样的字啊，教会为他恳切的祷告啊。这一次呢，因为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彼得还有他的作用啊，还有上帝对他的带领，所以彼得并没有被希律所杀害。第六节到第十八节讲到了彼得的脱险，那彼得经历了这个神迹啊，我们会看到这个神迹是在最后一刻才发生的，是整个受审的前夜啊，第二天可能啊彼得就要啊被杀害了啊，但是就是在那天的前一天的晚上，那这个经文里头也特别的提到了啊彼得的一种坦然啊，他还在睡觉啊，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给大家一种安慰哈，就是我们看到彼得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啊，他对生死的那种置之度外，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一生是在主耶稣的手中哈，在约翰福音21章18到19节哈，可以作为一个背景引申的经文，就说你这个。年轻的时候肆意往来哈，年老的时候要被人家啊束上带子哈，这样子一个的预言，所以他知道自己，或许彼得是知道他这个时候啊，是不是知道说耶稣预言他到年老的时候才会遇害，或者他也许他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但他已经这个坦然的去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哈，那。当这个不可思议的一幕临到他的时候啊，彼得以为他经历的是一个异象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啊，直到一步一步天使拍了拍他啊，把他救出来以后，一步一步把他带出险境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啊，是真的被救出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会看到这一幕剧情啊，如果仔细的你进入到路加的这个细致的叙事里面，你会体会到那个剧情的这种戏剧性啊，非常非常有趣哈，就像我们在看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大片一样。然后又看到了另外的更有趣的一幕，就是彼得去找他脱险以后，去找这个他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正在祷告。那有的释经书呢是在讲说这些信徒们是正在为彼得祷告，那他们正在祷告却不相信啊，这个祷告已经成真了啊。那当那个开门的罗大看到彼得的时候，非常的喜出望外，然后他这种高兴到一个程度，他忘记去给彼得开门啊，反而是跑到里面去跟其他的人讲。然后我们就看到很有趣的一个场面，就彼得被留在外面，他不断的敲门不断的敲门，然后里面的人呢就顾不上管他啊，就在里面继续的辩论说这个彼得到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他们以为这个彼得是天使，所以这个天使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啊根据一些犹太的传统的记载，可能认为说这是彼得的一个守护天使啊，因为当时在一些犹太人的理解当中，每个圣徒都有一个的守护天使，他们以为是彼得的守护天使，或者是认为是彼得已经遇害了啊，是彼得的灵魂显现啊，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当他们见到彼得之后才惊奇啊，这种惊奇的表现也是在衬托上帝作为的奇妙。那这个用词正好也是五旬节的时候啊，大家听到方言的那种的反应也是惊奇啊，看到在不同地方的人竟然说起这种互相可以理解的这种别国话的时候，他开始有这种惊奇的反应。那这个圣经里头常常用这个惊奇 的反应来反衬上帝的奇妙的这个作为。那这件事情以后啊，彼得就做了一个交代啊，他让大家去找主的弟兄雅各，这然后才离开啊。所以从此以后，彼得就慢慢的在13章以后就慢慢淡出了这个路加叙事的主线。本来彼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像主角一样的角色啊，在前面的这个前半部分，那这里彼得离开交代大家去找雅各，也意味着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的角色啊，慢慢从使徒身上转移到了这个长老的身上啊。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啊，可以在带领的当中哈，我们可以啊，让大家可以生动的哈，这样身临其境的去体会啊，上帝作为的这种的奇妙啊，并且也可以分享各自上帝在自己身上的这种神奇的作为啊，我们以及我们如何的啊，为用自己生命的经历来为这个福音的真实来做见证。好，这是第二点。那么往下的第19到25节的经文呢，就讲到希律王受审判的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一幕就是基督完全的主权跟这个希律的这种不真实的这种外强中干的哈，这种最终被审判遭到失败的啊，这种地上的王权的一种对比就在这里达到了一个高峰。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对比，有很多的反讽啊跟对比啊，我们可以用这些的点来讲解哈啊。这里说到这个派尔跟西顿他们去奉承希律王，那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当时这种做商业贸易的一个关系啊，他希望从希律王的手上得到一些这种好像做贸易的这种便利啊，好像今天国家跟国家之间啊，这些什么关税了哈啊，什么这种什么最惠国待遇了哈，大概是这样子的。那这第一个讽刺呢，就来自于泰尔王在旧约里面啊，在以西结书28章1到2节啊，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那里啊，耶和华对以西结说，要以西结去对泰尔的君王说，你心里面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啊。旧约里头的这个至高的自居为神的泰尔王，现在他面对着希律王啊，只是一个地方的分封王，还不是凯撒大帝，还不是罗马帝国的这个最高统治者啊，却刻意的谄媚跟讨好啊，这是第一个的讽刺。第二个呢，是希律王虽然他被人这样子献媚啊，他坐在一个好像被人家巴结的位置上，但是他自己却要对犹太人刻意的讨好，也表明他自己的权力并不稳固啊。那我们知道希律王是一个罗马政府用来控制犹太人的啊，这么一个有一点像自治性质的政权，但是他是同时要向这个罗马帝国的君主交账，然后同时也要去讨好犹太人啊，他对犹太人也就是用一种很特别的管理的方法啊。那我们会看到他的权力其实是不稳固的啊，虽然他被高举。那么再往下看哈啊，希律王对彼得的逃脱是无能为力的啊，圣经讲说他后来就只能靠这个迁怒别人的方法啊，他杀了看守彼得的兵丁。那但是教会呢的祷告却蒙基督的垂听啊，然后就有天使来 保守彼得，所以在彼得这件事情上面，我会看到希律王的这个王权的脆弱，然后还有一些用词啊，也是在体现这种对比的。天使拍打彼得啊，那个希腊文的拍拍那个字，跟天使击打希律使他身亡啊，又再次用同一个字让大家看到一个彼得得救跟希律死亡啊，是同一个。天使拍拍他的哈，这样像一个动作的作用，啊，那这是一些啊《诗经》上面的一些的点哈。那到最后的24到25节啊，就有一个总结，说到上帝的道日渐兴旺。24节到25节讲到啊这个越发广传。然后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这里就是一个剧情的承接跟主题的转换啊，这个场景又随着巴拿巴和保罗啊完成他们送粮食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顺利的完成，并且回到安提阿，还带着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到安提亚的事情，就为了后面的第13章的这个布道旅行啊，就顺利的转到那个叙事的主线当中来。所以这一段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基督的王权，他是全然掌权的这个事实，跟今天环境当中带给我们很多的冲突、焦虑跟不安啊，来做一个应用啊，来让我们看到说复活的主啊，他如何的保守彼得啊，今天他仍然在教会当中全然的掌权啊。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环境跟冲突，并不会比初代教会所面临的那种啊希律王那种刻意的逼迫更严重啊。那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彼得是如何坦然的在那个逼迫当中安稳的入睡啊，并且他在获救之后啊，又是怎么样？上帝借着他这个教会的被逼迫，使得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啊。今天这些事情都会给我们很多啊很好的对上帝的认识。好，这是接下来的第14次哈，我们稍微停一下，有没有需要讨论的？OK, 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第15次。第15次就来到第13章齁，哦，第13章的主题就是第一次的传道旅行啊，还有保罗的一个的讲道。这里呢，当镜头推回到安提阿教会以后，就看到一开始啊记载了我看在经文在这里。记载了安提阿教会中的几位先知和教师，然后讲了5个人。那这里面好具体的来解释这5个人以前，就是说在第13章开始，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转移到从一个是主角从彼得转移到保罗身上，也是从第13章开始，扫罗正式改名成保罗啊，然后他开始了3次的这个宣教之旅。那第13跟14章就是主要在记载第一次的布道旅行。那么在这一段1到41节当中呢，我们同样是看到3个重点。第一点就是安提阿教会差遣宣教士这件事啊，第二是保罗在塞浦路斯的宣教之旅的一个经过，第三呢是他返回到内陆，就是整个加拉太地区的这些不同的啊，这个以哥念啊、特比啊、哈、啊、这个别加啊这些地方的这些步道的行程，然后回到安提阿啊。那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宣教士被差遣。那这里讲到5位同工啊，这5位同工 如果仔细去查考他们是谁哈，也许可以考证很多的说法。那我们重点就不放在这里哈，重点就是当时扫罗还是最小的一个同工哈，他被放在最后哈，巴拿巴是领袖。那中间的这三位，我们也看到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很不同，它的构成是很多样性的啊，它。啊，里头有像这个西面又叫尼杰哈，尼杰就是一个黑人的名字了，所以这里头有不同种族的人，然后也有这种不同背景的人啊，像这个马念，他是当时另一个西律王的一个一起长大的，等于说是伴读或者是好朋友啊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种构成的多样啊，这个同工的这种。在一起哈的这种可以齐心合力在基督里面的这种一同的来建造。那这里还讲到了他们禁食祷告哈，这里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提到禁食祷告，是表示安提阿教会对于新成立的圣灵对于这个新教会的带领的一种的重视啊，他需要放下。其实禁食更多的是表示一种专注啊，就我们放下肉体上的需要啊，来专心的寻求上帝的意思。所以这里头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就讲到圣灵说啊，那么圣灵是怎么跟当时的这一个教会的同工来说话的？这里就特。这个马歇尔这本书就是大家手头上的这本参考书的解释哈，我觉得是值得参考的哈。他讲到了先知的作用啊，那圣灵很可能是透过先知来讲话啊，透过先知来告诉这所有的同工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他们在领受了这样一个圣灵的带领之后，又禁食祷告啊，然后又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啊，都是在表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的郑重。那按手祷告也表示全教会对于这个事工的认可，他们的同心跟祝福啊。那这是一个前面的这段经文的一个的介绍啊。那同样的，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学习，我们在一些需要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放下暂时的放下肉体的需求，来寻求上帝的带领。那上帝也会透过今天是透过在圣经当中说话的圣灵，来让我们去比较确切的去知道这个上帝的带领。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应用。那往下第二点就讲到保罗来到第四节到第十三节来到塞浦路斯。那塞浦路斯是我们知道是这个巴拿巴的家乡啊，然后它也是一个大的岛屿啊，所以他们登陆的地点是从那个是从东北角登陆，然后一直往下走到这个西南角，然后再坐船回到这个大陆去布道。那到了这个萨拉米就是这个岛屿的东北角哈，然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向外邦人宣教的时候，有一件很感动人的事情啊，也是不管是出于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从情感上的考虑哈，那个保罗和巴拿巴都是从先去犹太人的会堂。表示他们其实并没有放弃这些犹太的同胞虽然他们的现在宣教的策略宣教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外邦人身上了但他们仍然是先到犹太的会堂去那当时有这么一些的考虑。福音在因为当时他们去的那些地方也都是一些犹太人散居在其中的地方那犹太会堂呢也比较容易吸引当时的一些我们或者说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是贵族到那里面去它不光是一种宗教的场所，它也是一种 一种社交的场所，所以使徒们选择先到犹太会堂里面去传道。那他们对犹太人仍然是心里有很多的负担啊，总是希望说啊，福音可以先上帝在旧约当中的选民哈、啊，先去让他们都可以归信，然后再往外去传到外邦人当中去。那你会看到这种传福音的策略啊，它起到了一种有趣的效果啊。我们后面会看得比较清楚。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说到有一个人啊，在帕福啊，也就是在这个岛屿啊，在讲义当中，在上面的讲里头有一个啊，有一张地图啊，大家可以看那张图，就是帕福应该是在整个岛屿的比较啊西南角啊那个地方。那说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假先知，那这个假先知的名字也是有反讽的意思啊，叫巴耶稣。那巴啊，这个发音在希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头是儿子的意思啊。那所以这个巴耶稣其实啊、在希伯来文当中，耶稣就是约书亚啊，或者啊、约拿的约和拯救都有这个啊、都有这个意思在啊。所以巴耶稣其实是啊、这个约书亚的儿子的这个意思。那事实上他却是一个假先知，那这个名字到后来就变成了叫做以律马啊，以律马，他不但自己行邪术，而且用这个邪术来蒙蔽当地的这个地方官。方伯呢，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官的称呼哈。那这个地方官的名字叫，叫做这个士求保罗啊。那这里有一些文献的背景记载，这个人是谁，这人怎么样啊？这些不重要，我们就略过去。那这里同样记载的这个神迹啊，跟也是有意的去重复当时在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彼得所行的神迹啊。彼得跟腓力都曾经啊，在好像是在这个啊。在第四章、第五章还有第八章哈、啊，行过同样的神迹，就透过审判使得这些啊得罪上帝的人倒闭，以及是胜过当时这些行邪术的，当时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啊，也是有这样子的记载。所以这里讲到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他再一次出现了这样子的记载啊，来显明这时候保罗他身上的这种啊上帝特别给他的权柄。那同时带来了这个方伯信主的这种的果效啊。那这一段的神迹可以比较简单的去处理啊，我们就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那需要注意的是啊，从第九节开始啊，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啊。从这里开始，扫罗正式被改名为保罗。那么啊，扫罗是个犹太的名字啊，那保罗是一个希腊的名字。那么希腊的名字里头又啊，希腊人可以有三四个名字啊。那个这个具体的我们也不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去考究这些细节啊，我们就知道说当啊使徒保罗使用保罗这个名字以后呢，开始这个记载啊，他就成为了众人的领袖啊。这第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福离船啊，然后讲到这个后面所有的记载当中呢啊，他都把保罗放在巴拿巴以前啊，成为了这个带队的人，我们都看到他的一个转变跟成长啊。也许保罗的年纪啊比巴拿巴要年轻啊，那这里你会看到这个他在整个路加的笔下啊，他慢慢成为一个领袖的这么一个的角色。那约翰马可啊、马可的离开也是为了后面啊、这个保罗跟巴拿巴起争论，然后最后分开啊，也是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具体到也是同样到那个地方，我们再来仔细的看。OK， 那重点我们放在第三点啊，就第十五次的重点，我们放在第三点，就是保罗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的一个的讲道。 那这次的讲到这里提到这个安提阿呢，并不是回到他们差遣他们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啊，而安提阿是一个当时比较常见的地名。那如果仔细考证的话啊，比西底的安提阿也不位于比西底啊，它是在加拉太地区的一个地方哈、啊，它只是经过或者是要到达比西底的一个地方，然后把它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啊，为的是区分另外一个安提阿会堂哈、啊。那这里啊，同样这些细节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讲。那重点呢，我们放在他在这个会堂里头，保罗所发表的第一次的长篇讲道上面。我们会看到跟这篇讲道跟斯提凡的讲道啊是有很多相似平行的地方，但是又结构上面又有一些的互补啊。保罗在整个布道旅行的途中有几次重要的长篇讲道，这一次跟第26章的那一次都是篇幅最长的两次啊。那但是这一次呢，它是比较针对犹太人来讲的。针对犹太人的来讲的话，又同样跟斯提凡殉道以前的那次讲到很相似，追溯了很多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些的故事啊，都是从上帝如何带领亚伯拉罕开始，然后讲到大卫啊，然后讲到圣殿，讲到耶稣基督的圣灵跟复活。那这一次保罗的重点呢，比斯提凡所讲到的那个重点更加聚焦在基督的受难跟复活上面啊。我们在讲斯提凡的讲道的时候，我们用了两次的篇幅啊，上下两次啊，要从亚伯拉罕的应许讲到摩西的律法啊，然后讲到大卫的王权，斯提凡很多的篇幅是用到这里，最后才集中在基督的受死跟复活啊，但是用的篇幅不是很长啊，最后就推向了这个点。那保罗呢，更多的是把前面的这个救赎历史用比较简要的概括啊，给他叙述出来。但是在基督的受难跟复活当中，他用了很多的话语来特别的强调，来讲到这个以色列是啊，是上帝的儿子啊。为什么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并不是啊，他并不是说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延续，而是以色列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这里就讲到刚才我们说那个保罗新观的核心的论点，就是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延续啊。他当然有在历史当中他是一个延续，但是在逻辑上面或者说是在重要性上面啊，我们会看到是以色列是为了基督的到来啊，他在做预告的。这就是一个对，也是对保罗神学的一种的理解。他不单是在强调这个救恩是个人性的啊，相反，救恩是一个约，这个约是在一个盟约的头底下的一个啊，跟基督的联合带来的一种圣约的关系。那这个圣约的关系跟之前以色列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但是并不是说在前的是重要的，在后的是接上去的，而是像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那个在前的要在后啊，有很多属灵的道理是可以在这种历史当中我们去透过这些啊保罗的这些讲解我们去体会的。那这里引用的经文呢，在何西阿书11章第11节啊，这里就特别的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那这里在福音书里面也特别写明说，在基督年幼的时候被希律杀害婴孩的时候，他就躲到埃及去，然后后来回到这个拿撒勒的时候，也是引用的这一节的经文啊。那最后一点啊，就是除了保罗特别的强调以色列跟耶稣的关系的时候，他最后还讲到啊，我看看经文第40节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上的话 临到你们。好，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传福音并不仅仅是在宣告一个好消息啊，因为福音是一个双刃剑，福音的末世性就表明它是审判跟祝福啊，它是一体两面的啊，就把人福音的信息会把人带到一个抉择的边缘啊，那这个显明在基督里的审判与这种在基督以外的在基督里的祝福跟与基督以外的这种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他既是拯救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所以呢这也是帮助我们，其实在保罗这篇讲道当中，对我们今天在不管是像社区传福音还是这个还是做见证哈，还是在各种各样的福音的宣讲上面，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一个是针对听众的文化背景和这个来传讲不同侧重点的这种信息的完整性啊。在斯提凡的那个讲道里头，他花了很多很多的篇幅来讲犹太人所知道的东西，然后最后才带出来这个中心的信息是基督的死和复活。那在保罗这个讲道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在犹太的会堂当中同时面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个群体来讲，所以他对于犹太人知道的信息他提到了，但是篇幅并不太多，那就是很简明的点到，特别的是用这一个诗篇第二篇讲到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很重要的这些观念是如何指向基督所说的。那他用了至少一半的篇幅来讲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的关系，所以你看他对象不同，他所用的策略也不同。那如果移到后面再往后第17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在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一个外邦的希腊文化当中，他布道的策略又会有所不同，这都是帮助我们来看来学习传福音的一些很精彩的实例。那同样的是给我们一些的信心，就是当我们讲完整的福音的时候这个祝福跟审判你都不要怕，都需要去大胆的去传教，不需要去为了讨好人就说这个基督是拯救所有的人这个只有祝福只讲爱不讲审判，这些其实都不是反而会削弱福音的力量反而会让人觉得你是在刻意的去迎合，或者是刻意的去为了让人加入某一个群体有这样很强烈的让人家觉得你有这样很强烈的一种动机当然我们是出于爱的关系，我们来讲真理，来讲这个上帝全备的这个旨意OK， 那么这是第15次。好，我们可能今天时间会超一点那就抓紧一点，我们看第16次，第13章42节到14章28节这里呢讲到了一个叙事的转换跟叙事结构的一个的改变我们前面讲到彼得在被希律王迫害，然后他逃脱，然后最后希律被审判的那一段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一个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王权胜过这些世上的王权那这里讲到这一段记的记载它有另外一个相似的主题，但是推换到基督的王权它是胜过这些外邦的宗教的偶像它不光是这些政治上的势力，还有人心里的这些宗教的偶像它我们都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主权胜过了世上的这一些，并且也看到圣灵是怎么样引导他的教会来在这些逼迫跟压力底下去拓展的。那首先我们刚才看到了 彼得在犹太会堂里的讲道哈。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他讲道以后的这个反应啊，在十三章的后面的这一段经文42节开始，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连锁反应。第42节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啊，表明当时保罗的信息吸引了众人，不光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那么当时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这两个人群，就表明为什么他们在犹太会堂里面讲到，还有一些近前进到犹太教的人，他们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这些犹太人也跟着他们，觉得他们的信息是有吸引力的，是有能力的。那当时二人呢，保罗和巴拿巴对他们讲道，并且劝他们要恒久的在上帝的恩中啊，那继续的兼顾这些的人群。那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你说看到一个轰动的效应啊，全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但是犹太人却看见这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啊，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看到原来他们有些是被这个福音所吸引的，但当他们看到这个合成轰动的时候，就心生嫉妒啊，就要当场第一个反应就是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啊，他们并不乐见福音在外邦人当中的这种的传播啊。换言之，他们能够接受他们熟悉的信息，他们熟悉的上帝被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传教，但是他们并不乐意他们的上帝成为所有人的上帝。好啊，这很有趣哈。那看到他们开始毁谤外邦人啊，毁谤这个啊使徒的时候呢？这个保罗的回答是，他仍然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节的经文哈，他说我已经立定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哈，再次表明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那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而且讲到了一句话，就是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啊。那么就讲到这些外邦人的归信都是在预定当中的啊，都是在上帝的救赎之约当中被拣选的人，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因为圣灵的施行，就把基督所完成的这个一次完成的救恩啊，应用在这些人的身上。于是主的道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那这些犹太人看到他们的挑唆带来的反效果啊，他们就进一步的去逼迫啊使徒。他们的做法是让这些有地位的敬虔而且尊贵的妇女，还有城里有名望的人来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啊，表明说当时在犹太会堂里面啊，这些更多的是一些当地的贵族或者上流社会啊，他们在犹太会堂里面，那最早这个使徒进那个会堂的时候，这些上流社会的人还是欢迎他们的，但是他们发现说这个福音带来了很多啊，其他他们所排斥的啊，他们所不喜欢的群体也加入的时候啊，他们就开始要逼迫使徒了。那使徒的反应是跺下脚上的尘土啊，这里有一个这个福音书的背景，大家可以查考马可福音还有马太、路加都有相关的记载，都是在表明说哈、啊，表明他们第一个是表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这是你们要向神交账负责的事，也表明说啊，他们跺下脚上的尘土是离开这一站，我继续往前，并不是在这里停留啊，要到下一个啊上帝呼召的合场去工作。所以他们的下一站就是以哥念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两处啊并在一起的来讨论，因为他们的这个相似性。所以在以哥念这个地方有一个相似的经历啊，就是他们 首先保罗和巴拿巴到会堂里面去布道，然后同样是带来了一个人群的分党。那人群分党就其实有，你会看到教会的雏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啊，就有大批的人信主，他们就会在一起的聚集。那但是同时就带来了这种贵族的逼迫跟政府的逼迫啊。那然后在这种相似的经历底下，在这种圣灵特别的带领底下啊，保罗和巴拿巴就是从一站到了另一站啊，那他们就离开，同样的就往下一站去了。然后在下一站呢，就提到了这个在啊路斯德的布道。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场景里头的一些相似跟不同的地方啊，在路斯德的城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继续的透过使徒来在外邦人当中行神迹，如同当时的彼得啊，他在犹太的圣殿当中医治那个坐在所罗门廊下的啊，那个瘸子一样，他同样医治了一个瘸子。那这个神迹并不是发生在犹太的会堂当中，而是在一个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里面。那这个外邦群众啊，这些记载我们都看到跟前面耶路撒冷的福音的传播有一些的平行，还有一些的改变。那群众呢对于这个神迹的反应跟犹太群众看到神迹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他们基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信仰，他们就把保罗和巴拿巴当成他们崇拜的神来对待哈，他们把保罗跟巴拿巴当成了两位希腊的神明啊，保罗被当成了希尔米啊，希尔米是这个希腊神话里头的这种传播或者解释的一个神明哈，可能因为保罗讲到大有能力，那比较年长的这个巴拿巴可能他胡子比较多，就被当成了希腊众神之首宙斯，所以他们就要向他们献祭跟敬拜。那使徒的回应很有趣，首先是撕裂衣服，然后第二个是跳到人群当中。撕裂衣服呢是表示痛心，或者是表示一种对上帝的一种亵渎的哀恸之意。我们可以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这样子类似的例子啊。我们简单的举一个，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节啊，约书亚撕裂衣服，跟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然后就表示一种为了百姓的罪而痛心的一个场面啊。但那不需要举太多的例子哈，就表知道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意思是就可以了。那跳到人群中是表示他们不是神哈，他们是人，他们跟人一样哈。那再一次我们会看到使徒的这一篇的讲道哈，篇幅虽然不长哈，但是充满了这种向外邦人讲道的一个的特点啊，就是诉诸普遍恩典跟普遍启示。我们看一下经文，他们说第三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然后这是在前面第一个念，对不起，这个字有点小哈，我现在因为打的这个文档是小文档哈，稍等一下，我把字体放大。讲到14节，巴拿巴和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裂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创造那些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同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饱食饱足，饮食的饱足，满心的喜乐。这节这个的布道 跟他就完全没有提到旧约里头的亚伯拉罕，没有提到摩西，没有提到大卫，他提到的是这个在普遍的启示当中上帝让人们知道的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当中这段经文也可以再一次的引用因为这个经文是值得一再的讲解的一段重要的经文所以我们在大查经的时候可以用这段经文来跟第十五节使到第十七节的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的这段讲道来互相的引证的表明我们特别是面向中我们的同胞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也经常在强调的就是中国人所从前古人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基于普遍的启示而且被人的罪所压抑的一个上帝的观念并不是那个像以色列人一样那种在特殊启示里头具有救赎意义的那样一个上帝的启示所以这里就特别的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种普遍的启示并且他在给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普遍的恩典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这一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同胞认识自己心里的偶像那些代替真正救主的东西那这一些部分可以具体的情况我们具体的来有机会再展开OK 这是使徒讲到的这个的特点那后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他们的讲道以后犹太人又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是之前他们离开的那些地方他们追了过来并且要用石头打保罗并且差点以为他是死了说明保罗被石头打的应该是很密集的这样的攻击并且可能倒在地上门徒们围着他就起来走进城去这里圣经并没有特别的记载说这里有神迹的保护但是我们相信这里头是上帝的护理在里面而保罗的这个事情也在后面保罗书信里头被很多的提及那我们可以引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他被石头打然后讲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一节都是在讲到他在这第一次布道旅行当中的这种被逼迫被石头打的这样的一个的经历 OK 那这是第二点在这个路斯德的一个的布道那么应用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像刚才所讲的就不再重复了在使徒讲道当中的关于听众的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布道的策略的这样一个的侧重的不同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对于我们福音对象来说这个接触点是什么他们心里面的这个偶像又是什么那除了一些比较抽象的内容以外其实有很多很实际的很具体的像上帝的恩典上那个耶稣的舍己在我们文化当中其实有很多这种自私的成分有这种占便宜的成分那特别是很刚刚出信的听福音的还停留在很多这种生活习惯里面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思想怎么样去造就他们用神的恩典去造就他们既不是非常律法的去一下子去审判或者去批判也不是滥用一种就把福音当成一种廉价的好处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在传福音的时候 怎么样用个完整的信息去造就我们的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对象。那最后一点啊，在就是讲到他们回来从特比，最后一站是特比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回到地图上去找这个对应的地图啊。特比最后一站呢，你会发现圣灵对于他们的布道旅行有一个很特别。反而呢他有机会去做这样子一个门徒训练的工作。在前面的这些步道的每一站当中都是你会看他们都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或者是在城里面行神迹，然后就吸引的人来信主然后犹太人就来逼迫然后这个外邦人就更加的相信，然后犹太人就把使徒赶走然后他们就到下一站，然后到了最后一站呢，你会看到一个回程非常有趣。在特比他们并没有遇到这种明显的逼迫，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子留下来，我把这个经文拿出来。第21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然后他们就回路斯德、伊哥念、安提阿去。那你会看到他们并没有从特比直接回到派遣他们的安提阿教会，因为从地图上看你会发现如果从特比直接回去是最近的，但使徒保罗和巴拿巴选择原途返回他们从他们来的路程再走一遍，再按照来的那个路线回去，那目的是为了要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是一个坚固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的一个的工作，他们回头去做这个坚固的工作。那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23节说二人在各教会当中选立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他们把刚刚诞生的教会做了回去，当这个逼迫的浪潮过去不再那么引起犹太人的关注的时候，他们原路返回，然后到那里去兼顾训练门徒并且选立长老，使得这个地方教会有人有成熟的同工可以牧养这是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那这里你就会看到一个如果有时间展开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长老制度的这个理解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选立长老是在使徒行传里头建立教会的一个 pattern 就是使徒像耶路撒冷教会是因为逼迫，所以使徒因为逼迫离开，就把教会交给长老来治理。那在其他的这些保罗去布道旅行的这些教会当中他们招了人来信主，然后在回程的当中去训练同工，训练门徒，然后之后再选立长老，然后使得这个教会是成为一个可以自主的运行的一个教会，之后使徒们才离开这个教会这是当时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留下来一个模板那在第26节就讲到他们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回到了安提阿，也就是他们从前被众人所托要办现在所做之工的地方。27节到28节最后的两节经文说聚集了会众，就述说上帝借他们所行的些事你会看到他们好像开了一个会员大会像全体的教会的成员来报告他们这次这个宣道旅行的过程还有效果并上帝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表明他们当时蒙差遣去做这种海外的宣教的工作是 都在上帝的恩典跟带领里面。然后28节说他们就在那里同门徒坐了住了多日、啊、那也是为了第后面的15章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进行外邦人啊信主以后要不要守律法这个辩论的啊一个前奏跟一个的铺垫啊。所以在所有的这些记载当中都可以看到啊上帝的国度是如何在一种啊一个宗教的逼迫啊，就前面耶路撒冷的情况底下，还有一种政治上面的敌对啊，就希律王对于他们的这种的逼迫，还有这种外邦文化上面的这种敌对，就是外邦人的这种啊心理的偶像啊，福音复活的基督是怎么胜过这一些不同的力量啊，把这个新生的教会一步一步的往地极去拓展的这个过程。好，我们已经超过了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点大概就是这么多，那大家有没有需要讨论或者是要回答的问题？我的网络还稳定吗？
稳定，能听到。
OK， 我刚才
挺好的，
有一点那个，
前面有一个地方，对，还好，
还好，非常清楚。
好，那有需要讨论的地方吗？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每一次其实小组实际的这些情况，我其实也很希望说大家可以给我有一些反馈啊，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邮件或者电话啊，随时可以沟通。OK， 好，没有，太好了。那就我们今天就超过了一点时间，内容也比较多那王牧师要不请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崇明牧师，真的是渴慕你的圣言，查考你的圣言，特别是使徒行传真的是圣灵行传如何使徒们秉承耶稣基督的教训蛮有圣灵的感动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特别是从13章、14章我们就看到福音不仅仅是在犹太人中间传开了，而且是从安提阿开始在外邦人中间也要传开。主，求你当初感动使徒们的脸也继续的来感动我，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更多的爱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愿意更多的效法他，见证他。主，求你保守引领我们善去的脚步，更保守引领我们的心，常常回到你的大爱之中。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